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，约书亚记，为保罗牧师，2019年2月1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5月9日，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5章39节以及希伯来书4章8至11节，这两段经文将作为我们第六次 Route 66信息的起点，带领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都是在讲基督。约翰福音5章39节以及希伯来书4章8至11节，现在来读神的话语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以为那进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话语到此为止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何等令人震撼的宣告，他宣告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。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亮光，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，认识到人的最终目的就是荣耀你，并永远以你为乐。而父啊，你自己的终极旨意就是荣耀你自己，而这正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。你最荣耀的作为就是这伟大的救赎工作，这在耶稣基督里所显明的伟大爱、恩典与怜悯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他，为你的荣耀，也为我们的造就，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大约一周前的星期三，我们和一位住在救援中心的住民有一段非常热烈的对话。这个救援中心类似一个福音性的收容事工，我们在那里已经服侍多年。这个人显然读过圣经，当他发现我们很愿意回答问题时，他变得非常兴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问圣经问题时别人会退缩，但我们这个小组反而很兴奋，他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一样兴奋地说，好吧，你们这些人，我有一些问题。他确实有几个问题，但其中一个问题特别困扰他，甚至带着一点对抗性，那就是通常被称为永远得救的问题。这个词表达的是一个人一旦信了基督，就永远处在恩典之中，不会失去救恩。然而圣经以及我们的经验中都有许多看起来离弃信仰的人。我们今天早上在教会也谈到这一点，但这并不是说圣经中没有类似例子。圣经中有许多被光照之后又离开的例子，有人曾经参与其中，后来却离开了。在福音书时代，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情况，大量人群跟随耶稣，随后又离开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？我们对他说，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常用的术语上。大家熟悉的说法是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从某种技术意义上说，这些说法或许是正确的，但它们不足以完整表达圣经的核心教导。我认为更准确也更符合圣经的说法，不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也不是永远安全，而是圣徒的坚忍。圣经中使用的更接近的表达就是这个概念。所谓坚忍的圣徒，是指那些遵守神诫命并持守对耶稣信心的人，启示录14章12节。那么持守信心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坚忍的圣徒？就是那些持续相信耶稣并不断跟随他的人。我们在教会的成员访谈中也会问这些问题，你是否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？你是否信靠他为主？这些都是真实信心的必要表现。在希伯来书中，持守到底的呼召是非常核心的主题。 整卷希伯来书都在讲信心的坚韧。我只举一个例子，但类似的经文很多。请注意其中的条件性表达，我不是要讲语法，而是要强调其含义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里强调的是若就的条件关系，表明信心必须持续。我认为我们需要回顾自己的属灵经历，这一点在圣经中也有体现，比如立下纪念时回顾神的作为。但我们也必须思想我们现在所信的是什么，以及我们未来在属灵道路上的方向。仅仅回顾一次宗教经历可能是不够的。当我们作为长老与新成员会面时，我们不仅关心你是如何信主的，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是否仍然信主，以及你未来是否继续跟随主。使徒约翰也举了一个没有持守到底的例子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也解释了这种情况，有人听到之后起初很喜乐，但后来因为世界的诱惑或逼迫就跌倒离开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信仰常被描述为一场征战，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凡奉主名的人都被呼召在这场征战中坚持到底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中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评价，他描述自己常常做不想做的事，表现出人的软弱状态，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封书信中，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他不是说自己达到了完美，而是说他完成了奔跑，坚持到了终点。我记得我做田径教练的时候，我们队里有一个跑得最慢的队员，他跑两英里的比赛时总是落在最后，但他从不放弃，只是一步一步跑完。他的目标不是赢，而是完成比赛。这正是我们被呼召的样式，不是只求表现最好，而是忠心到底，跑完全程。耶稣在差遣门徒时也预告了逼迫的严重性。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从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基督，也看到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主题在约书亚记中也有预表。我们现在进入旧约的新部分，圣经学者称之为以色列历史书。从创世纪到申命记这前五卷书通常称为摩西五经或律法书。这些书描述的是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历史。迦南地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应许之地。我们看到律法一路把人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缘，但律法本身不能带人进入其中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他只能带人到门口，却不能带人进去。进入应许之地需要约书亚。律法的作用是显明人的需要，但真正带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是约书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就是耶稣，在希伯来文中是约书亚，在希腊文中是耶稣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，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带着拯救的含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问耶稣在哪里出现在约书亚记中，答案其实就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十二卷书将构成以色列的历史。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历代志下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迦南地，在应许之地中居住。而到了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以及以斯帖记，我们则看到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的历史。在具体记录基督如何在约书亚记中显现之前，我们先简单概览一下这卷书。约书亚记记录的是摩西死后所发生的事件。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，他接替摩西成为神立约子民的领袖。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在约书亚记中，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事件。我们看到妓女喇合的故事，她选择站在神立约的百姓一边。喇合原本是外邦的妓女，但她的名字也被记在马太福音一章五节耶稣的家谱中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与耶利哥城的征战，以及他们如何渡过约旦河。约柜被抬入约旦河中，而百姓必须踏入水中，河水才止住，使他们能够过去。这里我不想过度延伸，但圣经中有两次类似的神迹，神使水停止流动，使百姓得以通过。第一次是红海分开，这一次是约旦河止住，但两者情况不同。在红海事件中，以色列人正被埃及人追赶，后面是战车、马匹和刀剑，他们处于极度恐惧与绝境之中，没有退路。那时神直接分开红海，他们只需要走过去。但在约旦河这里情况不同，以色列人不是在逃跑，而是在前进。他们已经进入进攻状态，要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必须踏入水中，河水才会止住。当然，我们不应认为他们的脚有任何神奇力量。约书亚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胜利是神赐下的。经文常常在战斗尚未发生之前就说，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征战，但胜利来自神。他们不能坐着不动，因为神的带领是你去行动，但胜利是我成就的。所以不是他们的脚止住了约旦河，而是神自己止住了水流。但神要求他们以信心迈出脚步。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，神似乎在说，把脚踏进水里。我不一定听见声音，但当我读经时，我会意识到这也许不容易，但圣经就是这样说的，那我就要顺服去做。在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开始转入进攻姿态，将神的光带入周围列国。在约书亚记中，一个新世代被行割礼，约与神更新。玛纳停止降下，他们不再在旷野中过流动的帐篷生活，而是开始定居。他们不再吃玛纳，而是开始吃葡萄园的出产和橄榄园的果实。我们也看到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。整卷约书亚记充满了战争与军事征服的记载。但我们必须记住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并不是所谓和平被侵略的普通民族。事实上，这些国家已经达到极端的邪恶程度。你很难想象这些民族的败坏程度。可以想象成最极端的邪恶社会，甚至类似被撒旦深度影响的群体，包括残害自己的孩子等行为。他们的邪恶已经达到顶点。因此，这里的审判类似挪亚时代的洪水。圣经说，那时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在洪水中，神审判了全世界的罪恶。而在约书亚记中，我们看到的是神使用以色列作为器皿，对周边极度败坏的民族施行审判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并不是今天国家行为的模式，也不是可以被效仿的政治行为。原因有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，这是神直接、明确、带有启示性的命令，并伴随神迹。我们若坚持唯读圣经，就不会根据所谓神对我说的个人宣告去发动战争。 此外，这里也伴随着超自然神迹，例如天降冰雹，甚至日头停住不动，使战役得胜。因此，这不是历史常态，而是神在救赎历史中特别设立的独特事件，用来显明他国度的推进。在约书亚记中，我们也看到土地被分配给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并提醒他们生命记中的警告，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属灵与道德危险的环境，不可与外邦人同化。这与新约保罗的教导相似，信徒要谨慎与不信的人交往，避免被不合适的关系带入污染。这并不是要基督徒完全与世界隔绝。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所以这不是隔离主义，而是在世界中却不属世界。但我们必须保持生命的圣洁，不可因所谓影响世界的理由而让自己被污染。你不能用我要去影响别人为借口，让自己的心先被污染，因为那样反而不会带来真正的益处。在约书亚记中，这个原则被清楚体现，你们进入那里，但不要让那里进入你们里面。然而最终，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守住这个原则。约书亚既以约书亚的死作为结束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不断警告百姓要远离偶像。你会发现，以色列历史后期的书卷在被掳之后的历史最终显明他们的失败。约书亚是在提前警告他们不要走向那条失败之路。弟兄姊妹，当我读约书亚记时，我不仅是在读历史，也是在看今天的教会。约书亚对以色列的警告，其实也是对教会的警告。今天教会中有一个巨大的危险，就是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个时代的声明。有些观念我们甚至以为是圣经真理，但其实并不是。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思想灌输的环境中，甚至连基督徒的语言也会被世俗化包装，使人误以为是圣经教导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我们必须保持警醒，不被这些观念同化。我也必须提醒自己，我所说的有些时候甚至需要反思，这真的是圣经说的吗？还是我从世俗教育体系中无意接受的观念？这些影响无处不在，我们需要谨慎分辨。最后，我并没有打算退休，也不是说你们在担心这个问题。我常说一句话，你们要拿走我的讲台，除非从我冰冷的手中夺走，或者等到我不再清楚表达真理为止。所以，名字本身就已经指向我们所看见的救恩。约书亚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着耶和华是拯救的意义。如果你要问耶稣在哪里出现在约书亚记中，答案其实就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十二卷书是以色列的历史书。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历代志下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迦南地，也就是应许之地中生活。而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中，我们看到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的历史。在具体谈到基督如何在约书亚记中显现之前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卷书。约书亚记记录的是摩西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。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，他接替摩西成为神立约百姓的领袖。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。在约书亚记中，我们看到喇合的故事。她是一位妓女，却选择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。喇合原本是外邦人，但他出现在马太福音一章五节耶稣的家谱中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与耶利哥城的征战，以及他们如何过约旦河。他们抬着约柜进入约旦河，必须踏入水中，河水才止住。这里我不想过度延伸，但圣经中确实有两次类似的神迹，神使水停止流动，使百姓可以通过。 第一次是红海分开。那时以色列人被埃及军队追赶，后面是战车、马匹和刀剑，他们处于绝境，没有退路。神直接分开红海，他们只需要走过去。但在约旦河这里情况不同。以色列人不是在逃跑，而是在前进。他们已经进入进攻状态，必须踏入水中，河水才止住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的脚有任何神奇力量。约书亚记反复强调一个主题，胜利是神赐下的。经常在战斗还没有发生之前，神就说，我已经把这的赐给你们。所以他们必须行动，但胜利来自神。他们不能袖手旁观，因为是神在征战中施行拯救。因此，不是他们的脚止住约旦河，而是神自己止住河水。但神要求他们以信心踏出一步。有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。神似乎在说，你先踏进去。我不一定听见声音，但当我读圣经时，我知道即使不容易，但神的话就是这样要求，那我就要顺服。在约书亚记中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进入一种主动推进的状态，将神的光带入周围的列国。我们也看到新一代以色列人受割礼，立约更新。玛纳停止了，他们不再漂流在旷野，而是开始定居。他们开始吃葡萄园和橄榄园的出产。我们看到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，整卷书充满战争与征服的记录。但我们必须记住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并不是和平无害的民族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极点。你很难想象他们的败坏程度。他们的社会充满极端邪恶，甚至可以类比为最堕落的暴力群体，包括残害自己的孩子等行为。因此，这里的审判类似挪亚时代的洪水。圣经说，那时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在洪水中，神审判全地的罪恶。而在这里，神使用以色列作为器皿，对周围极其败坏的民族施行审判。但必须强调，这不是今天国家行为的模式，也不能成为后世模仿的理由。原因之一是，这是神直接启示并明确吩咐的历史事件，并且伴随着神迹，例如天降冰雹，甚至日头停住不动。因此，这不是历史的常态，而是救赎历史中特别的神圣事件，用来显明神国度的推进。我们也看到土地被分给十二支派，并且神提醒他们《申命记》中的警告，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属灵和道德危险的环境。他们不可与外邦民族混杂，这与新约保罗的教导相似，信徒要谨慎与不信的人关系，不可被世界污染。这并不是说要与世界完全隔绝。耶稣在祷告中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所以不是隔离，而是在世界中却不属世界。但我们必须保守自己的心，不让世界污染我们。你不能为了影响别人而先让自己被污染。在约书亚记中，这个原则非常清楚，进入那地，但不要让那地进入你心里。但历史最终表明，以色列没有守住这个原则。约书亚既以约书亚的死亡结束，但他在临终前不断警告百姓远离偶像。你会发现，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书最终显明他们的失败。约书亚是在预先警告他们不要走向那条路。弟兄姊妹，我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不只是看古代历史，也是在看今天的教会。约书亚对以色列的警告，其实也是对教会的警告。今天教会最大的危险之一，就是不知不觉接受这个时代的偶像。有些观念，我们甚至以为是圣经教导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思想不断灌输的世界里， 甚至基督教的语言也会被世俗包装，使人误以为是圣经，其实并不是。我们必须谨慎分辨，不要随波逐流。我也必须不断反省自己，我说的这些真的是圣经的教导吗？还是我从世俗教育中无意吸收的思想？这些影响无处不在，我们必须警醒。我们必须学习成为谨慎、明辨、智慧的人。我要你们能够提出问题，而且是带着尊重但认真追问的态度，这在圣经哪里说的？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？正如圣经所说，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1，也要试验诸灵，约翰一书4:1。耶稣也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希伯来书4:12-13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以色列人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持守这种分辨的心。教会不会失败，但具体的教会会失败。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必须忠于神的话语。那么我们回到问题，耶稣在哪里出现在约书亚记中？首先就在名字本身，耶和华是拯救。其次，希伯来书在解释约书亚的职分时也提到了这一点。在我们刚刚读的关于神话语有能力的经文之前，希伯来书已经提到约书亚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里指出一个重要事实，约书亚并没有带来最重的安息。因为经文继续说，必令有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所以神呼召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不信而失败。希伯来书不断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不信与悖逆。有人批评圣经所谓矛盾，但很多所谓矛盾其实是没有读懂经文的层次。比如这里约书亚既说他们得了安息，希伯来书又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安息。但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。从一个层面看，他们确实得到了军事上的安息与胜利，但从另一个更深的层面看，他们并没有进入最终属灵永恒的安息。他们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，不是终极的安息。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暂时的胜利，却忽略永恒的国度，那才是真正的短视。希伯来书要我们看见更大的国度，不是地上的城，而是那建筑者和设计者是神的城。我们常常被眼前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成就吸引，但神要我们看见更高的目标。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们信仰的顶峰是什么？是今生可见的祝福，还是那永恒的安息？耶稣医治瞎子、瘸子，这是祝福，但这些祝福都是暂时的。最后一个被耶稣医治的人也已经去世。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医治，却拒绝永生，那他在更深的意义上仍然是失丧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避免把神的恩典只看作今生的好处。有时候人说，神真好，当然这是对的，但我们不能只在事情顺利时才说神好。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。如果一个人因为环境不好就离弃信仰，那说明他所理解的福音是错误的。因为真正的福音不是保证一切顺利，而是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。今生我们可以享受祝福，但不要把这些祝福当作终极目标。无论是婚姻、家庭、孩子，所有这些都只是指向更大的祝福。 我们必须比祝福本身更爱赐福的神。如果你现在有安息，就享受；如果你有祝福，就感恩。但不要把它们当作终点。真正的终点是在基督里的永恒安息。在圣经研究中，预表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旧约中的事物、人物或事件，它预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通常是在新约之中。虽然有时也会延伸到我们今天的理解中，比如安息日仍然指向某种未来的完全实现。比如说，旧约中的羊羔就是基督的预表。你要明白，当我们在旧约中读到并寻找基督时，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些预表，这些预表性的图像、事件、节期或者历史事件，比如逾越节、旷野中的铜蛇等等，这些都在指向某些更大的属灵现实。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预表的局限性，预表本身永远是不完全的。让我问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奴役中被拯救出来，这是不是从最终得释放的预表？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们常常这样讲。但问题是，那些从埃及被救出来的人，后来在旷野中因为不信而死去，那我们怎么解释？再比如，迦南地是不是天国的预表？我们有很多诗歌把过约旦河理解为进入永生的象征，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迦南地，他们进入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要征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天国里面会有征战吗？不会。而且他们后来甚至被赶出去。旧约历史书的结局是，他们最终被掳离开那地。那我们是不是也会从天国被赶出去？显然不会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预表总是有限的，它们只是影子而不是实体。再比如羔羊，我们说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旧约中以色列人献上没有残疾的羊羔，但问题是现实中有没有真正完全无瑕疵的羊羔？所有受造物都已经受到堕落的影响，所以这些羊羔本身也只是预表，他们在指向基督，但本身并不完美。因此当我们读圣经时，我们确实会看到类型、预表和影子，他们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国度，但我们不能过度延伸他们的意义。不过我们在约书亚记中确实学到一个重要原则，是神在拯救，但神同时也呼召我们去征战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看到类似的原则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一方面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另一方面我们却被呼召做成自己的救恩。一方面是神保守我们，另一方面我们却被呼召坚持到底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张力，神的工作与人的责任同时存在。神已经成就救恩，但我们被呼召活出这救恩。在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中，我们被呼召把基督的光带给万民，而不仅仅是迦南地，而是全世界。我们不能灰心，也不能疲倦。保罗多次说行善不可丧志。如果他说这句话，说明人确实会感到疲惫。我们必须坚持到底，跑完赛程。至于福音最终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，这是末世论的问题，我这里不展开讨论。但无论你如何理解历史的走向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，我们被呼召忠心到底，坚持遵守神的诫命，在耶稣基督的信心中持守，进入那永恒的安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 我们祈求你使我们不只是把信仰当作一条道路，更当作一场征战。愿你用爱心、智慧和良善装备我们。求你使我们不至于疲倦行善，也不向世界寻找平安，因为真正的平安只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也承认，这场征战虽然需要我们参与，但胜利已经在基督里得着。在他里面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求你使我们常常住在他里面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